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来自《加勒太书》5:22-23，会众请听我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今天邱月荣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恩慈，让我们以受教的心来领受。有请邱牧师。
大家主里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透过跨代的敬拜，我们能够有很多年轻人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美丽的清晨当中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也能够借着诗歌的献上，我们能够口唱心和来赞美你那这位伟大的真神。主啊，当我们打开圣经主的话语的时候，求主向我们说话，借着加拉太书5这一段22-23的经文，求主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早晨这款错在哪里？好，我就可能要同工帮忙一下。好，今天早晨呢，就是下一章好吗？帮忙一下。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恩慈方面哈。有一天我就看到这一则的新闻，我就很感动哦。就是一个母豹呢，它跟这个人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表情。所以其实呢，我在看的时候呢，其实才发觉到这个母豹它的一个他的小孩哈，就是不小心就是困在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尽自己办法，就是要去救他这个小孩，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他就很着急很紧张，他就不知情之下，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求人来帮忙，就是求这个仁兄。所以当然人有他的方法，就是把他的小豹啊，就是救了出来。所以当救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母豹就很开心很感激，就有这样的表情来表达他对这位仁兄的帮忙，救了他的小豹。那我看到这个这段的这个报道的时候呢，我就很受感动哦，就是动物都会有这种表情，会感激对方。当人对这个母豹做了好事的时候，他会懂得感激。所以同样呢，当我在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有这种对神那种的感恩，特别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拯救了我们，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是否常常在主的恩典当中以一种感恩的心来回应耶稣的救赎。那孔子也有很多很好的教导，看我的手势，我就不用讲一下，好，不好意思啊。OK， 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仁者爱人，就是好的人，或者是 人这方面就是好，或者说是爱人的意思哦，懂得去主动去爱人。所以当这种的正面的教导，就是要提醒我们呢，就是我们应当要有爱，并且主动的去爱别人哦。那负面方面呢，孔子就有说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简单的来说呢，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不要给别人的意思。特别是我们很多年底的时候可能要大扫除啊什么，哇，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就想办法就把它丢掉或者送给人哦。那我们应该也要学习自己所珍惜的，可能要学习去给别人，不要把自己不需要的或者是不想要的呢去留给他人哦。那我们看到国会有许多的课题在争论，在争论课题或者讨论课题的时候呢，就其中有一个议员提到恩慈方面哦，所以也引起我的注意。他就说到恩慈听起来是很简单，它其实是一种的同理心、人性和换位思考的基础，在这个年轻人的人工智能时代中所需要的软技能。所以就提醒我们需要在这个繁忙的社会里面，重视 AI 这一种时代里面呢，我们还是需要重视恩慈。当另外一个部长就说呢，让恩慈成为常态，这是击败欺凌的最好的方法。在学校里面有不利哦，所以就用正面的去教导我们的小孩，应当以恩慈相待。当然我们回到圣经，我一系列在讲到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建立我们家庭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把我们的家庭来建立在神的话语。所以在诗篇127篇第一节就说到很清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也就是建造我们的家庭，这家庭不单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原生的家庭，也是我们属灵的家庭。若不是依靠耶和华来建造的话，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在这边也是呼吁我们做家长的，也不管是在教会做领袖的，我们需要依靠神，借着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家庭。那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就说呢，凡听见我这些话就遵行的人，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于是说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需要时时刻刻来建造在磐石上。另外一节的经文叫就是撒迦利亚书就说到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也再次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家庭跟教会当中，需要时时刻刻来依靠神的灵。当然我们在新加坡有许多有智慧的人，就是学历高有地位，但是这一切都很重要。但是回到圣经原点的教导里面呢，我们还是要依靠神，依靠神的话语，依靠神的灵来建立我们的家。这已经提到，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放在恩慈这一方面哦。另外一章，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事都是没有律法禁止，所以焦点是放在恩慈，英文是 kindness。在旧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例子，其中一个比较是让我印象深刻呢，就是波阿斯跟路德那一段的故事。那波阿斯是有钱人， 但是他很大方。他不但大方呢，他以仁慈对待他人。他们也看到他怎么样对路德呢？路德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也应该是不富裕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单纯淳朴的一个人，他就对他说，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所以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是有需要到处去拾取这些麦穗来供应自己的需要。所以波阿斯就看到这个人的需要，就动了慈心要帮助他。所以这样，你不要去别的地方，就在我的田里去供应他。他也不直接给他钱还是什么之类，而是他就是在那一边范围里面，他需要什么就他自己可以去 make yourself at home 嘛，就是自己需要什么就在田里面你就可以去拿。你需要喝水，你在那边喝水喝。他也交代他的工人呢，就是不可以去欺负他。所以这一幅画呢，就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习对我们周遭的人有一个恩慈的心，也特别是我们家庭，我们的家庭里面可能对我们的兄弟姐妹，甚至对我们的父母亲、祖父或祖母，可能会缺少这个恩慈，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就埋怨。那今天这信息也提醒了我，也希望提醒大家，就是要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弟兄和姐妹，要有一个恩慈的心。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好撒玛利亚的故事。这好撒玛利亚人之前有几个人经过这个被打受伤的那个人，都是有名利地位的，就是祭司啊、利未人啊，看了就袖手旁观。但是耶稣就强调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对这个已经受伤的人有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的恩慈。所以故事的细节我就不在这边分享，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付出到一个地步，愿意把钱交给店主，如果不足的我就找回我，我会把他就是得到啊，就是把它处理掉一切所花费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活出一个恩慈的生命。那圣经里面谈到恩慈的时候呢，可以带出基本上是涵盖过有一个良善的心、体贴，而且是一种温柔的心态。那马丁路德他就对这一节经文特别谈到恩慈方面，他就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这样的解释。他说呢，恩慈是我们的行为表现，也就是说呢，我们相信的神所相信的圣经，不是只是在我们头脑上的知识、头脑的一些的道理而已，我知道而已，但是他就强调应该是化为我们行为的表现，是我们的生命。福音的真实跟随者不应该就是在言语方面尖锐或者苦读，然而要恩慈温柔有礼及谈吐柔和。恩慈是一种崇高的品格，也是有益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那我们谈到恩慈的时候，就回到旧约，神创造人，神就说呢， 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他们要造人，就造了人，就是造了男，也造了女。所以我们人被造是有神的形象。在出埃及记，神就说呢，我要向我一切的恩慈在你们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神本身就是一切的恩慈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是有神恩慈的形象。那恩慈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对吧？所以我们都是有的。但是呢，按照马丁路德他的看法，但是我们这种的恩慈是已经污染的，是已经扭曲的。所以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时时的在父神里面，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罗马书保罗就说呢，因他就是上帝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今天我们就坐在这里，不就是神的恩典吗？不就是神的恩慈吗？也不就是神的怜悯吗？我们是罪人，但是神依然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所以我们看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到耶稣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要表达父神作为一个父亲的怎么样接纳这位有罪的孩子。所以细节我也不谈，因为我们对浪子回头的故事非常的了解，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纵使我们屡次的犯罪得罪神，直到有一天我们觉悟我们的过犯，我们愿意悔改来到父神的面前，神就敞开他的双臂跑到我们当中，拥抱着我们。这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恩慈在我们的生命。哥林多后书保罗就这样说呢，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延迟，其实不是延迟，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这是看到神的恩慈。我想用教育孩子也是这样哦，做一个比喻。我有四个孩子，我常说我有四个孩子，有一些人听了有点哎呀，为什么你一直讲你家里的事情？是对，我如果你听了觉得很多次，就请你再听我讲多一次啊。因为建立家庭是不容易，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四个孩子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呢特别调皮，给我很多麻烦，所以我就跟他比较多争执。但是我们关系是特别好，因为可能是因为他是长子，我付出的爱给他相比之下会比较多了，跟其他的孩子，所以他就敢挑战我咯，就会 test the water, the boundary 在哪里。但是我立场坚持，就有的时候会很紧张。但是我在回头我在想的时候，我在坚持我的立场的时候呢，虽然有很多所谓的不愉快，但最终过了这个阶段，来到今天我回头看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对我的尊重是比其他孩子来得多，他愿意顺服我比其他孩子来得多。所以当我看的时候呢，其实我愿意继续保持恩慈在他的生命里面，我就得到这个孩子。如果我用一个另外比较极端负面的方式来培育这个孩子的话，可能关系会很紧张，甚至是破灭。但是我因为我相信神，我需要坚守恩慈那种的品格在我的孩子的身上。立场是一样，但是心一定要恩慈。所以我看到他的成长。所以今天我所爱的青少年，在你们的岁月里面有许多的叛逆，不同的看法我了解，但最终我也是呼吁你们回到圣经，要孝敬父母。当然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有劝勉，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自尊，在他们成长里面有许多我们看不过眼的，很多看到很不舒服的，记得耶稣的教导，圣经的教导，以恩慈来相待。看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一个过程，最终我们会欢呼收割。在收割之前，我们一定要流泪撒种。所以回应父神，我们要感谢他的主权，今天他拣选了我们，我们能够来到主的教会。第二方面呢，我们需要在圣子里面，就是在耶稣里面过一个新造的生命。也意思说呢，我们今天的生命不能够跟以往一样了。以往可能我们说偏话，以往我们可能用不同的手段来谋取自己个人的利益，或者过去脾气暴躁等之类。那今天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里面过一个新造的生命。我本身是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呢，我就帮我的母亲到橡胶园，可能年轻的不太懂，橡胶园就是个塑胶哈。我小的时候九岁七八岁，我就到橡胶园里面去帮我的母亲。这为什么我要帮我的母亲？我回头想的时候，因为我每一天早晨我看到我母亲四五点就起床，要到橡胶里面骑着脚踏车去那边工作。我想，哎呦，我的母亲这么辛苦，我一定要帮她。所以我从小就学脚踏车，学会了我就跟妈妈妈，我陪你一起去橡胶园。不要啦，很多蚊子，蚊子我不怕，我穿长袖了。我妈妈就准许我去，起初我去玩啊，去看他，我去玩水啊，有河可以玩。那久而久之，我开始割塑胶，帮我的母亲。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看到母亲的爱，我就效法，我就很孝顺她。那过去的生活里面呢，我有许多的不足，有许多的不完美。因为贫困，所以小的时候呢，我会偷东西。那别人穿的很美的衣服，我就想去就想办法去偷。那直到有一天我信了主了之后，我就把所偷的一些衣服因为圣灵感动在基督里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我就感到很罪疚。最后呢，我就把这些衣服就丢到大河里面去，就宣告说，我今天 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我今天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过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亲爱的年轻人，一个新造的生命，不是只是说说而已。新造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相信这位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经历他，使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当我们看耶稣他的恩慈，第一方面就可以看到他喂饱5000个人，所以他看到他们人群的需要，他就把5饼2鱼向父神祝谢，就祷告，就分，喂饱5000多人。所以因着他的恩慈，那今天我们的生命如果也愿意效法基督有恩慈的话，我相信神会借着我们的生命，好像5饼2鱼这样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原生的家庭，也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的教会。特别是鼓励做爸爸的，或是做爸爸，一定要恩慈对待你的孩子。当然原理很重要，一定要有恩慈，看着他们成长。神因着我们内在那种的生命，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下一章，谢谢。好，当然耶稣也另外一方面的恩慈，他是说呢，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这节的经文的背景就是一个妇人犯了就是不应该犯的罪，所以别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就开始要用石头来打死他，对吗？奸淫吗？做不对的事情，就用石头丢他。所以耶稣就对这些人说，你们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就用石头第一个就丢死他啦。我全部就很觉得很自救啊，就哎，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所以耶稣就对这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如果我们就是那妇人，你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如果我就是那妇人，我会流眼泪，因为我已经被耶稣所接纳，无条件的接纳。今天我们的生命也应当无条件的去接纳我们的家人，不管过去有什么的伤害，有什么的误会，我们都要在基督里面去恩待他人。所以我们诚心要相信基督给我们的救赎，来过一个新造的生命，以恩慈对待我们的家人。第三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节经文就说到呢，我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我们人不是顺着自己，就是顺着圣灵。那当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顺着自己的肉体，对吗？这是很正常的。那是我们肉体，因为我们的人的罪性，我们会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已经有圣灵，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靠着他来行事为人。所以圣灵为什么依靠他呢？因为他为我们祷告。 圣灵愿意为我们祷告，在我们还做罪人，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这是圣灵的恩慈的一面。那今天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在圣灵里面，不要摧毁圣灵的感动，要谦卑的顺着圣灵的感动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另外经文就说到，然而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有益的，我若不去，保卫师就是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进来了就要叫世人认罪。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是很难认罪，不要讲到认罪了，这样很难认错，因为面子的问题等等。那今天唯有神的灵做这样的工作，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特别在建立家庭敬虔的家庭里面，我很多时候我跟我太太认错了嘞，虽然我有道理，他也有道理了，是不用争的吗？但是在争的时候呢，孩子们就看到，哎呀，夫妻吵架，爸爸妈妈吵架，对他们也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哦，孩子们会讲我 ，You always side your wife， 你常常都是站在你太太那边哦，哇，他们会 challenge 我。当然我会回应了说 ，We are one， we are one in Christ， you are all my children， you're supposed to listen and respect your parents， whatever it is。有的时候我们决定是不太好了哦，不太完美，不太周到，那是因为父母这样的教育，孩子们要学习顺服。所以在夫妻方面，当我有时候做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我是在孩子的面前跟我太太道歉 It's okay。 但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更应该要认罪悔改，使我们有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命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依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不是靠自己了，自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局限，但是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做成他要我们做成的事情，是超越我们能力的范围。好，保罗他如何恩慈相待，我们要去注意一下啊。保罗恩慈相待呢，第一点就是他以身作则。Okay？ 经文啊，就是说他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做的。所以保罗他恩慈相待，不单是他自己在做，他也希望信徒们也是这样做。在饥饿当中他也是恩慈相待，所以他亲自的供应别人的需要啊。这一经文我就不读了，就是他有供应别人的需要。第三，保罗恩慈相待就是他完全的接纳，就是他接纳巴拿巴，虽然意见不同，但是还是接纳他。当然另外一位人就是阿尼西姆，就是一个他是一个奴隶，但是他完全的接纳这位阿尼西姆，他也希望他的主人们能够去接纳他，所以恩慈对待他人。所以作为一个结论呢，就是我们能够如何能够活出恩慈的生命，就是我们必须要藏在圣父里面，先是圣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这三方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活出恩慈的生命。阿们。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恩慈的生命，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教会，能够建立敬虔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透过邱牧师的信息勉励我们。